我每天念念念念打妄想，也是笑得不得了，哎，只是没有给你罩起来而已。可能也想到哪件事情嗔心起来，哎呀，这个青面獠牙也没有罩起来，打妄想了都不知道。所以呢，你要目前要记制止他这个对治妄念啊，真的困难。唯一的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已经有妄想之后，赶快断掉这个相续心，赶快拉回来，再出去再拉回来，一再一再的这样重复重复这样做。然后呢，要呢好好的斥责自己。我现在呢，你要知道，只要没有这个往生啊，一定是轮回的。不求净土，一定是轮回的。为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历史，从秦始皇派这个徐福，带了这个几千个这个童男童女到日本，到韩国去做什么？要求长生不老之药，希望能够不死。有没有达到目的？没有，秦始皇还是死了。这个汉武帝呢，你说他文治武功这么强，汉武帝从25岁开始就开始求长生不老药，求了40几年，一样没有求到。哦，现在谈得很热，这个郑和下西洋，说他的船到了哪里哪里，也是明成祖派他去做什么？找长生不死之药啊。你说我们现在已经被生下来了，能不能不死？自古以来没有不死的，所以一定要死。这个死大家都要死，没有什么好那个的哈，都公平的。死这个生死这件事情，既然不能避免，重点在哪里？死的去哪里？这个差别就很大了。死的要去哪里？在东汉的时候啊，桓帝的时候，这个安世高大师从伊朗那边啊到了这个中国来，他是第一批啊到中国来翻译经典的大师之一，哦，这个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也很大，哦，他翻译了20年之后啊，大部分的经典带来统统翻译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就想啊去度他过去修行中的一个同山道友。他现在在哪里？在江西鄱阳府当一个这个水神。他就往南走，往南走的时候啊，这个水神啊，话说这个水神啊，在这个鄱阳府里面啊，这个庙啊盖得非常的大，供养很多。为什么他供养很多？在这个鄱阳府这个湖面啊，很多船只来来往往，如果没来供养他的，他就给他兴风作浪，把他船翻掉。那来拜他的，他就让他船平平安安的离开。所以呢，在这边久的人通通知道，你要这一趟平安呢，一定要来拜这个水神。所以呢，他的供养就很多，所以很多的奇珍异宝，很多的好的这个布匹，他这边很多。那这个安世高大师呢，知道他这个同学啊，这个同生道友即将要往生了，这一期的这个水神的生命结束之后，他将要堕恶道，所以呢，他就赶紧的想要来帮他。结果呢，他就跟一般人一样，这一次呢，这个湖面上有30艘船。结果前一天晚上啊，这个水神他也知道，他就呢托梦给这个庙公啊，跟他讲说，这个你帮我找出这个30艘船里面有一个修行人，请他呢到庙里来，我要跟他讲话。就这个庙祝呢就去找，说哎，是这个船上，这三艘船上哪一个是出家人，这有请啊。就安世高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跟他对谈，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怎么会堕成蛇身啊？水神就是大蟒蛇啊。他请他出来跟他讲话，他说不行，因为身相太丑了。他说没关系，你出来。他就变出来，那个头好大好大，那个蟒蛇非常非常的大。那就跟他讲，其实呢，他们在一起修行的时候，这一位法师啊，这个出家人呢，明经好师，说法说得很好，经典步步都通达，好师非常的喜欢布施，有的就马上布出去。这样子的人为什么最后会堕得蛇身？为什么？就是有一次托钵的时候啊，出去托钵，人家给他的菜饭，他一回来看，哎呀，我修行这么好，讲经讲这么好，又乐善好施，怎么给我这样子饭呢？起了一个嗔心，死了之后就堕为这个盲僧。 啊，现在虽然供养很多啊，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来这边报道，奇珍异宝，布好的那个布匹千匹，好多好多，充斥着整个这个庙宇。他就跟这个安世高大师说，他说我把这些东西通通给你，你帮我呢立坛，然后呢好好的这个修供养，看能不能帮我超度，让我不堕恶道，帮他这个好好的做一堂这个佛事。这样子，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经典通达吗？有没有喜欢布施？钱都拿不出来，拿出好像那个心脏一块肉被割下来，这经上说的啦。说你不是说你是说我啦，我也拿不出来，我每次要拿就觉得哦，心脏一块肉掉下来，这是一般人世俗人的这个通病啊。你要他辛辛苦苦的赚钱供养三宝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他不明理的话，不可能的。他说我是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呢，都是血汗钱，怎么可以平白无故供养出去呢？他不会做，布施也不如人家，然后呢，对这经典的通达也不如。你说我们往生之后会去哪里？哦，在历史上都看得到了。你看这个苏东坡啊，听说是这个五祖戒和尚来的啊、哦，这个秦桧啊。啊，害死岳飞的这个秦桧是燕荡山的一个高僧来的。啊，这样子的修行，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烦恼断尽的话，还是在三界六道中继续轮回。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才是真正能够这一生成就的永断轮回的唯一的一个方法。所以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告诉我们，只要呢我们这个观念有了，好，我们观念正确的方法也有了，好，我们只要持续的度摄六根精念相继，你呢忙里偷闲，大家都很忙，只要有这个愿，好，希望能够往生，也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有，然后呢我往生临终的时候，这个西方三圣会来接我。你说如果你有这样的信愿行的话，往后的这个日子是多么的愉快。我们说理得心安，好，这个净佛净土法门的理，我们如果能通达的话，这个理有了，心自然就能够安下来。好，这个人我是非啊，这个名闻利养，你要放下，你就自然放得比较容易放下。因为我今暂作娑婆客嘛，不久莲池会上人啊。我现在就像在我们通常在那个旅游一样，两三天住在 motel 一样，不久我就要回我的家乡，我的故乡。这三天你给我吃怎么样，住怎么样，我都不会计较，因为我不久就要回去了嘛，是不是？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净土法门的正确的观念还有方法都学会之后啊，其实呢，人家说啊，这个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好好的念这句佛号，心静则国土静。你现在的气氛啊，就已经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的非常的相近了。将来你真的往生，你才住得惯啊。不然呢，你想的是五欲六尘，你也去不了；真的去了，你也住不惯，待不下去啊。但实际上是真的去不了，因为不相应。哦，所以这是真的真的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哦，就要注意的这个生死四大，哦，就要看呢我们这个往生之后呢，啊，真的是去哪里，这件事情呢大家呢要好好的想一想，哦，所以印光祖师呢总是呢把一个死字啊贴得大大的在他的这个佛堂面前呢，就是一个死字，哦，经常要念这个死，这个一口气不来呢，不管你是老或者是少，你是男是女，好，能够观察是爹死的没爹老啊，好，这个死了之后啊，这一口气不来要去哪里，要常常有这个部位堕三恶道的这个心啊，好，这口气不来一下子到驴腹马胎啊，一出来就是畜生道，畜生道出来之后啊，受苦几劫啊，还要再到这个 地狱道再继续受苦，你再得人生的机会啊，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啊。所以一旦失去了这个人生啊，再得人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所以想到这里呢，你就会起这个大不畏心，你就不敢懈怠啊。那这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愿啊，才会深啊，好，才会强。那我们啊，已经这个九修的人啊，这些道理你可能都了解，可是啊，真正试修起来啊，这个念佛啊，念起来还是经常不得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好，那这些理你讲的啊，我其实都知道，我也真的很怖畏堕三恶道，可是我念佛念起来就是不得力，不相应。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讨论过这个根本的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净空老法师就讲，我们现在啊，念佛的人啊，念这句佛号不能得力的原因呢，老上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净业三福没有做好。哦，净业三福里面第一福呢，就是奉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好，第二福呢，就是这个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好，第三福呢，就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然后呢，这个诵持大圣，劝信行者，这十一句呢，我们没有基础，没有打好，就好像在盖这个大楼的时候啊，地基不稳。地基不稳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啊要来念这句佛号念不下去，知道它好，也知道我应该要好好念，可是呢就是念不好。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回头检视这个净业三福我们是不是没有做好，没有好好下手做好。因为呢，我们就说啊，现在的教育啊已经西化了，好，就是崇尚西方那一套，百年来都是学西方的教育。西方教育之后呢，把这个孝跟敬啊，我说念佛法门最重要的这个孝跟敬啊，已经失去很久。那这个基础没有建立的时候啊，我们一下子要去学这个净土法门，你说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念不好？就是基础不好。那基础不好呢，我们缺什么就把什么东西补进去，在我们呢往生之前把这些条件应该具足的全部把它补齐。哦，就像呢你现在要煮一道酸辣汤，现在缺豆腐，你就要把豆腐找来。现在缺这个香菜，你喜欢想这个需要香菜，你要把香菜找来。一样的道理。所以呢，你缺一个豆腐，你不去把它补齐，你以为呢临终的时候自然豆腐会出现吗？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在现在呢，你现在念这句佛号不得力的原因要找出来，不得力的原因找出来之后，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赶快把它补齐，缺什么就补什么，把它补齐。好，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四的这个晚上啊，刚好呢上到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个下士道里面啊，就讲这个身心业果，身心业果里面就刚好讲这个十善业。好，就是这个五戒十善。好，然后这个业果啦，它是怎么样子的，种什么因会得现在目前这种果。好，在这个里面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好，所以呢你礼拜四如果呢还有时间腾得出来的话，也希望呢我们这个基础希望把它再巩固一下呢，你可以啊礼拜四来再来一起学习这样的一个课呢，把你这个念佛的这个基础好，把它补齐，那将来呢这句佛号啊你才能够得力。好，这是老和尚的开示。那最后呢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的，就是因为现在啊这个资讯非常的爆炸啊，我想呢我不提呢你们也都知道啊，就是在网络上也好啊，这个经典上也常常有人这个知识分子提说这个楞严经是伪经，你是政治正见的佛弟子，你觉得如何？说楞严经是伪经，那伪经既然是伪经，我在这边念这个，我们在这边念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怎么样？你心里觉得怎么样？ 这一章是《楞严经》的第五卷后面，那《楞严经》是伪经，你觉得如何？你怎么想？训老上就说啊，即使它是伪经啊，我读它的道理啊，它跟佛讲的道理啊相同，我都相信它是真的。那你怎么看？这个《楞严经》是伪经这样子的说法呢？这个我看梁启超的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到，他有举出好几个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他就是说啊，文字太美，因为是这个他怀疑是房龙这个宰相他自己写的，就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臆测啊。但是呢，我们就是要知道说，现代啊，末法的这些人啊，我们这一代的修行人啊，就是因为心量很小哦。我们讲这个西化的结果啊，大家什么事情就是自我为中心嘛，什么事情先想到我。就大乘佛法是什么？是自利利他，自利还没有那个，就是要什么事情就先想到利他，利他的结果自然自利，是不是？所以完全背道而驰。你是心心念念想的是自己，就大乘佛法跟你讲的是要利他。所以严格来讲啊，末法的众生这个修行人啊，他要契入大乘的话本来就很困难，因为跟你原来的接受的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岂止说楞严经是伪经而已，他们还说什么大乘起信论也是伪经，圆觉经也是伪经，连阿弥陀经都是伪经啊。说一切大乘非佛说，只要大乘法通通不是佛说的，是不是？因为现在人的心量这么小，他怎么可能契入大乘佛法？所以才有这句话啊，大乘非佛说。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这些人就是把佛经拿来当学问研究，他不是拿来修行的。如果你真的拿来修行，哦，这部《楞严经》从这个房龙帮忙这个巴拉蜜地尊者译出来之后啊，实际上他交给这个武则天皇帝啊，他把它留在空这个宫中，一直都没有把它那个流通出来，一直到这个神秀大师奉为国师的时候，从宫中里面无意中发现，哎，这部这么好，怎么锁在这里，才把它流通出来。如果说房龙他本身有能力自己杜撰这一部楞严经的话，那他这个功夫应该不只是这样而已嘛。虽然他是这个我们上次讲这个白法的时候讲这个玄奘大师回来，玄奘大师回来的异常跟他对口的就是这个开国最重要的这个宰相之一房玄龄。这个房龙就是房玄龄的子孙，所以他呢是个菩萨界弟子，佛法的素养自然很高，但是呢他有没有高到可以自己写这一部楞严经？就因为他文字非常美，佛法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真性，我们说如来密因，如来密因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就是佛性，就是第一义谛。你可以在大乘佛法里面打开好多好多这样的名词，十几个。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因为呢，他就是真心本性，就是不能够用言语来说出来，来解释清楚给你听。所以佛法它是离言语相、离文字相，更是离心缘相的。只因它文字美，你就认定它是伪经吗？是纯粹是凡夫的臆测、妄想。哦，所以呢，如果我们真正修行的话，哦，比方说这个有人说，这个阿弥陀经是伪经，可是我的家人、我的公公、我的婆婆、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明明念着这句阿弥陀佛，他往生了，瑞相十足，明明白白摆在我面前，我怎么会相信阿弥陀经是伪经？我一定相信它是真的。那为什么有人相信啊这个楞严经是假的、是伪造的？因为他没有真实修。哦，所以这个唐朝这个神秀大师把这个楞严经流通出来之后，啊，宗门教下，不管你是修禅宗的，你是学教的， 因为楞严经得力开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因为他们实修，真正照着这个楞严经的这个方法来修，念佛的按照度摄六根经验相继来修，他果真得力的，他怎么会相信楞严经是假的？你随你怎么说，就是不相信。哦，那当然呢，我们要能够真正辨别它是不是真的是假的，一样，我们一样照着去修，真的能够让你度摄六根经验相继之后得力的心佛打成一片了。它会是假的吗？自然就是真的。这个谣言就是不攻自破。那如果我们还是一样，只是把它当成文字来读一读，你真的就是没有能力辨别。人家说真的就真的，人家说假的也是假的，因为你不知道嘛。那你修了之后，你就知道经中所讲的道理，能够真正让我们正果，能够让我们开悟，能够让我们成佛，它就是真的。所以呢，真正去实修的，好、哦，才能够建立这样的正知见，才能够在这个、啊、末法，好、哦，就像《楞严经》里面讲的，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你怎么去辨别？就是要实修。实修之后呢，你证得多少，你自然就几分的明白。那不管人家怎么说，好、哦。不过呢，真的要相信呐、啊，就是这个佛法里面呐、啊，《华严经》里面讲，信为能入。这个信心是非常不容易建立的，好，那我们自己呢，就应该善护这样子的，栽培这样的信。这我们说这个五根五力啊，第一个就是信根，信根呢，让它生根之后才能长出力量，这个信力，好，第一个就是信，这信本来就很难栽培。如果呢，我们就是道听途说，人家说假的，一窝蜂也认为它是假的。就是呢，折损自己的善根，把自己的福报啊，累世累劫的福报，就像放一把火烧掉一样。哦，这个信根这么辛辛苦苦才栽培的，好、哦，要善护它。好、哦，只有你实修，将来呢，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好、哦，这部经呢，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利益。好、哦，那所有一切大乘佛法，只要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解脱离苦得乐的，他就是佛所说的啊、哦、不管人家怎么讲啊、哦、那一切的这个争辩啊、哦、都是一样的，用这样的原则啊、哦、我们就建立这个政治政见啊、哦、别人说他的，只要呢这部经呢能够让我得力啊、哦、一分得力，那我就相信他是真的啊、哦、那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呢，我们利用三次的这个时间啊，把它大概的这个帮各位可以说就是消文了哈。那有机会呢啊、我们如果还要再深一点去这个研究的话，那就要等待将来的这个因缘啊。那往后我们就是接下来两个礼拜啊，就是休息啊，休息两个礼拜。这个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因为接下来啊这部经比较长，这个无量寿经啊有48品比较长，所以大家可以利用这两个礼拜好好的这个休养生息。那等到这个9月14号吧，是不是9月14号啊，再来一起的共同学习这个无量寿经。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一样啊，我们先这个念十分钟的佛啊，这个念佛这个你就试试看呢。这个度摄六根经念相继呢，是这个圆通章的开示啊，一定要把这个你的六根啊，把它收摄回来，不要让它一直往外去攀缘啊。所有的这个万缘都要放下，这样讲，你是真的能不能放下呢？那就要看你之前的这个准备，好，什么是平常呢？就是要学习放下，不然呢，这个放下两个字很容易，要做到的人不多，好，我们开始念佛。